今天的福音题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七节，奉主的名。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第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同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哈。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读过一本的书，或者是看一部的电影，改变了你的整个人生观、价值观，或者是你的爱情观啊，你的家庭观。可是你知道吗，今天的这段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一番的对话，却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他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七节。而且这段经文正好就是放在圣灵降临节之后的一周。你还记得上个礼拜王牧师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就是圣灵降临节的当天哈。所以这个经文呢，今天是放在圣灵降临节之后的一天的一周呢，我相信在经文里面呢一定是会跟圣灵有关，对吧？或者是也讲到圣灵的工作呀，甚至讲到圣灵的更新的能力哈，都可能都会跟圣灵有关的这些经文。那刚才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一个视频，也听到牧师再一遍的读出来这段的经文，我相信你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了，对吧？但是你还记得吗，刚才在经文当中与耶稣对话的那个人物吗？他叫什么名字？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一下就回答说他叫尼哥底母。这其实是个译音，就是希腊语也好，希伯来语他们的译音。但实际上有些翻译的译本呢，称他为叫尼哥德慕就是刚才我们在听到也有称呼做尼哥德慕那么我自己个人呢，会更加喜欢后面这个译音的名字，因为这个跟我们等会接下来要提到这个人的改变与他生命的更新会有直接的呼应。他这个德呢，是这个道德的德或者是德行的德，慕呢是羡慕的慕，或者是爱慕的慕尼哥德慕，我们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呢就介绍这个尼哥德慕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的官。那么他具体的官衔呢，就是工会的这些可以说这些工会的会员或是长老之一那么是在一个夜晚时分，他特别讲说在夜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询问耶稣，并且呢他这些 请教耶稣这些问题呢，其实不是代表他一个人，也代表了一群当时在质疑耶稣权柄和能力的法利赛人，或者是公会的这些长老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到经文里面很清楚说，他来的说拉比我，他不是说我，他说我们啊，他用的是我们啊，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做师父的，他是这样说我们哈。所以，但是我们再留意一下呢，我就会发现呢，啊，其实在这里面呢，耶稣跟他的一些对话里面，你会发现尼哥德慕他跟耶稣的对话都是一些问句，都是问句。我先把这个音响关一下啊，因为有些声音受到影响。好，那么呢，有些弟兄姊妹比较细心就会问说，牧师你没有说对，你说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看到第一句话，尼哥德慕问耶稣跟耶稣的对话的第一句话里面，不像是一句问句，完全是一句陈述句。因为你看看，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很明显他是一个陈述句，怎么牧师你说他是在问耶稣问题呢？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深究下去，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真正的这个话外音的意思是老师啊，他们称呼拉比就是意思老师的意思啊。老师，您真是从神那里来的吗？否则你怎么可以与神同在，行出这么多的神迹呢？啊，你明显看到他其实话外音是一句问号，是一句问题哈，问耶稣的问题。那么耶稣呢，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呢，反而是告诉他一个事实。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里面耶稣呢，他没有直接回答尼哥德姆的这个问题哈，他反而是提到这个重生啊。实际上耶稣呢，在这句话里面呢，其实他也是回答了他的问题。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到呢，耶稣其实他在这个回答那你问题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其实是在告诉尼哥德慕说，我是神生的，是来自神的国，当然就有神的同在，也就能够行出许多的神的作为，就是神迹哈。所以其实耶稣是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是很多看这段经文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包括我以前看的时候，包括我想作为尼哥德慕，他都觉得耶稣好像答非所问。我在问你，你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是不是有神的同在，所以你可以行出这么多神迹，你呢反而是跟我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像是答非所问。但其实耶稣是有回答尼哥德慕。那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你们要回答我的，就是到底耶稣在告诉尼哥德慕说，我是从神而来，从神的国而来的，是神生的，有神的同在，能够行出这些神迹，你觉得尼哥德慕听懂了耶稣说的问题吗？或者耶稣回答他的问题吗？其实很明显他根本就没明白耶稣所说的。因为他听到耶稣说重生的时候呢，他觉得很不能理解，因为他是用人的角度去理解说耶稣所说的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作为他是一位长者哈，一位年纪大的，肯定是比耶稣要年长的，他可能一直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重新来过。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有人也这样子想过，或者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重新来过。我就听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或是身边的朋友常常说，如果当初我不和那个人结婚啊，也许我今天会怎么怎么样。或者有些人说，如果当初我不选择读那个专业啊，不去那个专业读书，或者我不进入这个行业，不进这一行来工作的话，也许我今天会怎么怎么样。甚至有些人说，如果当初我不选择来美国，那该有多好，可能我今天的生活在国内还过得很不错呢。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如果就怎么样，特别是年长的人，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可以重新来过一次该多好。但明显生命是没有 take two 的， 所以难怪尼哥底母呢，他听到耶稣说重生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没有办法转过来，所以他就继续问耶稣，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你看到没有，明显这次里面又是第二句问话，对吧？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其实讲到里面就是 一番对话，尼哥德牧问耶稣三个问题，耶稣就回答他三个问题哈。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尼哥德牧他想到的重生呢，就是用人的思维，刚才我说用人的角度，用人的思维去想象，说人都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再进母亲的子宫里面再出生一次呢？这是一个很直白的问句，对吧？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你看耶稣回答很长，尼哥德牧只是问他一句，可是耶稣却回答得很长，并且耶稣带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新的生命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么从水而生的生命，那么对于今天在我们在线上的这些基督徒们哈，我们相信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容易理解，这里面说的这个从水而生的生命，大家都很自然就联想到那就是洗礼呀，对不对？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水的洗礼哈，领受神的生命。可是对于尼哥德牧呢，你觉得他会想到洗礼吗？我猜他脑子里面应该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洗礼，我猜他脑子里面可能仍然还是在想这个怎么样从母腹生出来哈，啊，甚至呢他会想到这个水的洗礼可能是就是这个母腹当中 baby 出来的时候那个羊水吧，是吧？因为的确每一个 baby 的出生，生命的这个孕育都离不开水。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们，你们也一定不会陌生啊，你们试想一下，你们孩子们出生的时候不正是伴随着这个水当中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羊水，我相信 baby 一定是很难生的。我还记得我当出生Tommy 的时候，因为是第一个孩子，而且因为年纪也比较大，所以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说Tommy 他会比正常的这个预产期晚了差不多10天哈，超过了一个礼拜，反正9天吧，超过了一个多礼拜。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医生就建议要催生，那么整整一个晚上催生下来呢都还没有开到正常的要有四指哈，都还没有开到。所以呢医生后来就是助产师就想着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干脆把这个羊水给把它戳破它。所以呢这个因为当羊水破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24小时之内呢，如果孩子不出生的话呢，他就会受感染。所以呢一般羊水破的时候呢就会更加加剧他的宫缩哈，以致他就能够快一点可以生把 baby 生出来。可是没有想到就是最后呢医生还是发现虽然羊水破了，但是呢这宫缩还是没有就是这个四指还是没有开到，甚至呢到后来呢发现就是说每次在宫缩的时候呢汤米就会心跳减半，所以非常的危险哈。所以最后呢医生就果断的就是剖腹把它拿出来，可是一拿出来的时候呢他的脐带就已经断了，所以王牧师连剪脐带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这就是上帝造人很奇妙，就是孩子就是在母腹当中40个礼拜呢是最好的，可是你超过40礼拜都不出来，或者42个礼拜43个礼拜那个脐带就会退化，渐渐退化。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我让我就是讲到这个从母腹当中生出来的时候，这个水哈，伴随着这个羊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经历哈，这个故事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你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呢从水而生不难理解，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水是不是真的就是指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说的喝的这个水或者洗礼这个水呢？其实我相信在这里面更多的是讲到说这个水是指的是神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受洗的时候除了要有水， 我们还要有神的话，神的应许，所以透过这个水的洗礼，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生命。而有水，就从水而生的这个生命呢，我相信对于我们也好，对于尼哥德慕也好，应该都不是难理解的。但是当耶稣说有水和圣灵生的呢，到底什么是从圣灵而生呢？那么耶稣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来讲解这个圣灵而生是什么意思呢？他用的是风，他说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有人会知道，因为它是随着造物主的意思吹，对吧？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风吹动了那些物件在飘，就好像树叶风吹着那个树叶就会 树就会倒啊，树就会飘啊，树叶啊，树枝，那帆船呢在风的这个带动之下，帆船就可以行走，像风筝在天上就能够飞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风吹动物件的这个形状，可是我们也同样可以听到风的响声你有没有听过风的响声？我是在广东长大的那我和王牧师曾经也在香港读书，那我们记得呢，每一年在香港这个台风季节，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台风季节，每次一听到说刮这个八号啊、十号啊这个风球的时候呢，十几级的台风的声音呢刮起来，确实是听得让人会觉得害怕所以你看到这个风耶稣用了这个风的这个比喻来形容说圣灵而来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他特别讲到说圣灵从圣灵而来的生命其实就是神的生命，它是会有表现的，而圣灵的形式呢也不是你自己可以预知或者是能够理解得了的。我们不能控制圣灵它的工作，正如你也不能控制自己身体的出生一样，你不能控制自己的灵性的生长。所以虽然你可能看不到圣灵在哪里，它什么时候来，它什么时候离开，但是每一位受洗的基督徒都是领受了神应许的圣灵，所以当你洗礼的时候，神的灵就应许灵格给你，是神借着圣灵赐给人的一个礼物。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呢，你就有圣灵赐给你，所以你就会不知不觉的被改变。可能以前呢你说个谎撒个小谎你就不当一回事或者是你就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你发现在受洗之后呢，每一次你不小心说的谎话，无论是白谎也好还是真实的谎也好，你都会心里面不安，都会有一个声音好像提醒你说你刚才不应该这样说话呀，你不应该这样回答问题呀你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形。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会留意到说，以前呢常常自己很容易就会发出抱怨或者是内心有很多的愤怒会有很多的不满可是在受洗之后呢渐渐发现呢开始自己内心里面有喜乐了甚至喜欢跟人分享这种快乐，其实这些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尼哥德慕呢听到耶稣用风来比喻这个圣灵的时候，你觉得他听懂了没有？又是问我们的每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当尼哥德慕他听完耶稣用风来比喻这个圣灵的时候，你觉得他听懂了吗？没错，他完全没有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明白，他就不会问下面这问题，所以他接着就在问耶稣第三个问题，他说怎能有这事呢你看到没有，他又是来问耶稣第三个问题，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完全没有办法明白从水和圣灵生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就能够进到神的国。就他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就再一次用一段很长的话来回答他，又是一段很长的一个回答的一个对话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看耶稣又是回答了一段很长的话，他第三次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表明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确据。为何耶稣觉得呢？尼哥德慕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授，是一个教授哈，他是专门教导人的律法的一个先生，他应该懂得从神而生就是神，从人而生的就是人。就好像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啊，弟兄姊妹可能都觉得每次在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哈，因为有很多人名，有整章里面都是在讲耶稣的家谱啊。说到这个人名的时候，我就很自然想到刚才我在跟这个青少年他们一起参加这个他们的主日学，他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哈，啊，就是有你知道创世纪有很多的人名，其实如果读历代是更多的人名，对吧？大家都知道。可是当他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遇到很多的人名的时候呢，他们就毕竟因为可能怎么说，他们读圣经也读的不多，所以呢，很自然他们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读的就读的就是吞到肚子里面，或者是随便就带过哈。以扫哈，他们就随便读一个，或者是利百加，可能他们就随便读一个名字，就是他们有些单词是很难读，不好读。但是我就刚刚给他们一个挑战，我说你们如果能够把这些名字好好的去查一下这个字典也好啊，或者是看一下 YouTube 那些圣经读圣经的那些英文的圣经里面的那些人名啊，留意一下，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把那个名字给读错或是读不出来，对吧？因为这个人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好像不重要，可是试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如果别人把你的名字给读错，在学校也好，在社会工作也好，你当心里面会不高兴嘛。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能够把每一个人名可以读得比较准一点啊。至少你说我不会希伯来文，我读不了那个原来那个很准的，那你至少能够照着英文翻出来英文的圣经来好好的去把他们的名字读准读出来，那是其实是对我们也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提升嘛，是吧？好，我不插开来哈，我就继续说。当耶稣在讲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难道你都不明白这事吗？耶稣其实是在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很注重家谱，就好像耶稣的家谱一样，他们全部都是什么谁生谁，谁生神，这个谁呢，都是父亲哈，都是用父亲的名字，说父亲生儿子，父亲生儿子。就比如说举例子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你会看到没，都是说父亲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就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当耶稣说从神而生的就是神，从人而生的就是人，其实呢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应该是明白，就是这个 reborn 呢，其实更准确来说翻成就是 begotten， 好 begotten 就是，所以耶稣说我是从神而来的，我是神生的，所以我就是神哈，我是从人而生的，那我就是人。所以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哈。所以这是耶稣在问这个尼哥德慕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应该是明白这个事情。然后呢耶稣他继续的就是告诉尼哥德慕说，其实他在地上能够行出这些的神迹，或者所说出的这些话，其实都是在表明告诉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也好这些听众也好，甚至包括这些宗教领袖也好，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由神而生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但是这位的神他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征服这个世界，他是用神的方法来救人类。所以耶稣进一步举例说这个方法呢，就好像他又用了一个比喻哈，就是好像摩西曾经在旷野举起铜蛇一样。你们还记得吗？当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抱怨甚至有些人是在悖逆，所以神呢就用火蛇来惩罚那些叛逆或者抱怨的子民，而那些被火蛇咬到的人呢，当时都快要死了哈，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去制造一座铜蛇，做一个铜蛇然后举起来，然后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只要听神的话，望一眼我这个举起的铜蛇，那相信神会医治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得到医治。所以当时所有相信的人呢，他们只要抬眼望一下这个铜蛇，就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而那些不相信的人呢则得不到医治。同样耶稣告诉尼哥德慕说，他自己也会被照样被举起来，让所有相信他 就是那位拯救世人的救主的这些人，相信他是能够战胜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这样子一位神的时候，当我们仰望，抬头仰望耶稣的时候，相信耶稣他就会拯救我，并且我们这些所有相信他的人也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拥有神所赐的永生。而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呢，他们就没有得到永生，也得不到拯救。所以这就是耶稣讲了这么一大番话，他想要表达的内容。那么这一次呢，我又再问你们，尼哥德慕他听到耶稣用这么长的一番话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听懂了吗？这次你觉得他听懂了吗？是的，他完全听懂，这次他听懂了，他真正明白了，他的生命因为这番话得到了翻转，而这番话也成为了他生命的一个转折关键。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50-51节里面特别记载说，当时呢，宗教领袖呢，他们要派人去捉拿耶稣的时候，就是这位夜里来见耶稣的尼哥德慕，他勇敢地去对他们说了一番话，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在为耶稣极力的辩护，他愿意亲身的出面来拦阻宗教领袖的行为。也是这位尼哥德慕，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他亲自的和另外一位财主约瑟，他们一起带着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来膏耶稣的身体。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同样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第19:39-42。你可以想象一下哈、这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是什么概念？你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个人，一个妇女，她拿着一斤极贵重的香膏，真拿达香膏，那个玛利亚对吧？记得是玛利亚。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重的香膏来膏耶稣，当时那一斤的香膏的价值是多少？那斤的香膏的价值等于一个男人一整年他工作得到的收入，就是一斤哈香膏的价值。但是这位尼哥德慕却预备了100个男人一整年收入的这个价值的香料来膏耶稣的身体。你可以见到他是何等的敬爱耶稣，他愿意为耶稣来风光下葬。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在后来呢，他在这个时刻他也终于明白耶稣曾经在那个夜晚对他所说的那番话。我相信在他帮耶稣膏这个身体的时候，他一定会回想耶稣所说的那番话，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叫一切相信的人都能得到永生，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一起来记得这段经文，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你知道吗？最后这位尼哥德慕他毅然成为了一位在主后一世纪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尼哥德慕是一位怎么样的人？我最后的一个小结就是，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还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说的八福之一里面就有一个福，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尼哥底母就是这样一位饥渴慕义的人。今天你和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否也同样的饥渴？就好像尼哥德慕那样夜里跑来请教耶稣，我们是否渴慕神的话语，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呢？我们又是否相信洗礼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相信从水 和圣灵而生，能够获得神的生命。不单止我们自己受洗，我们也鼓励身边那些还没有受洗的这些亲戚朋友一起领受神这份的恩典，拥有神所赐的生命。我们又是否知道自己已经受洗之后拥有了圣灵，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来相信圣灵有改变你并且更新你的能力？我们又是否完全相信耶稣回答尼哥德慕的那一番话呢？耶稣说，神爱你，神爱我，他愿意为救世人舍去自己的生命，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他们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他赐给我们有那永远的生命。凡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连串的一些的问题，也是我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向大家发出的一个问题。我很盼望圣灵此时此刻就充满在你的心里，感动你回答，也带领你前面每一天的生活，引导你做出最正确的回答。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慈悲仁爱的神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再一次的回顾这段熟悉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否也有那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是否也能够明白什么是从圣灵和水而生的生命，那就是神你所赐的生命。也许诗人告诉我们说生命没有 take two， 但是当我们读完这段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再一次被翻转，可以再一次的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那神儿女的生命。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是何等的宝贵，你看我们为宝为尊。愿主你继续的鼓励我们，也吸引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尊主为大。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